我们上一个学科是谈到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一个世界上，他怎么样看他的人生，怎么样去看他的使命，那他怎么样呢在这一个世界上采取实际的行动。那我们这一段时候呢就要借助这一个背景再来看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生平跟侍奉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一个主题呢就是怎么样去理解到上帝的使命，那怎么样来看他当时所处的时代，那也因为呢看准了这样的一个时机，说他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那我们今天这一段时间会其实呢是会看好几段的经文，但是我们的第一段呢也许可以用约翰福音第七章来做我们的开始。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请听我来念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这是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也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中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一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我们现代的人呢是很容易了解，因为在我们现代，你假如要做任何的就所谓世界出名的还是全国出名的领袖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呢，就是你必须有所谓 media exposure。 那台湾人呢把他的这一个名词呢就翻成了你必须呢作秀，就是他们就用秀这个字呢把它翻秀然后就是说你必须作秀。那政治人物不能作秀的话呢，那你注定是完蛋了，因为你必须作秀才能上新闻，那人家呢才会认识你。那这一种观念呢，其实呢不是现代开始，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呢，耶稣的兄弟们呢已经跟他讲了，你要出名吗？那你就要作秀。在什么时候作秀呢？当然是要人多的时候嘛。好，那在好像假如是在台湾呢，那就是呢那些什么马祖出巡啊，那你就一定呢要在那里出现了。还是呢有什么天灾人祸的时候呢，没有你的事情呢，你也要跑去呢出现一下，然后呢那个新闻呢就会把你拍起来，就成为全国的那种新闻报道了，人家就知道呢 有你这么样的一个人。很可惜的，宗教的上边有时候也是这样哦。你会不会掌握那个新闻的这样的一个媒体，还是电视的这样的一个媒体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知道呢，在台湾呢，有一些宗教机构呢，他们就很会作秀，所以呢，他们就经常会上电视。但是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是看到，又是再次看到，像我们今天早上第一堂所讲的，耶稣基督呢，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对上帝的事情啊非常注意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到另外一个犹太人的大节祝棚节，到第七章我们看到呢，他也上耶路撒冷去了。可是呢，他上耶路撒冷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要杀他，因为呢，耶稣所做的对他们挑战性太严重了，也影响到他们整个的那个宗教的权威，影响到他们整个宗教的那一个运作。他们没有办法允许呢，耶稣继续以他的形式在他们中间，甚至他们会觉得耶稣讲到他自己的时候呢，说他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呢，这个呢简直是异端，是亵渎上帝，所以呢也他们想要把耶稣杀死。那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假如耶稣继续是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要面临一个生命的危机。那他对上帝的委身意思呢，是不是说呢，人家要杀他，他就乖乖的被人家杀掉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不是。为什么不是呢？耶稣讲到在约翰福音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呢，他有他的行动，有他的时候。在第二章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当玛利亚要耶稣行神迹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为什么呢？我们就讲到，因为耶稣基督的行动呢，必须受上帝来控制，上帝的旨意在他的身上是怎么样一回事，那他必须顺服在上帝的这个旨意的里面。那假如旨意的话呢，很显然的，上帝做事情呢是有他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的一生他做事情呢也就要看这个时机是不是上帝的时候。那怎么样去看我们的时候呢？这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大问题。好，这一阵子很有意思啊。在座大概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呢，我们刚刚 miss 掉一个备题的时间，对不对？5月11号呢，我到现在呢都过了，我们现在还在。台湾呢，也所有的人呢也 miss 了另外一个5月11号，这个呢。是佛教方面的人士所讲的，他们认为呢，台湾有一个 几级的那个大地震，然后有一个最很大很大史无前例的海啸，所以呢就必须呢躲到那个台湾中部的那个山上埔里啊那个地方。在埔里这个地方，假如你们不是台湾背景的，你们大概不难以了解为什么会躲到埔里，从来没有听过的地方啊。那个埔里这个地方呢，是在台湾的中央山脉的中间啊。那个地方呢，是向来呢没有台风会吹到埔里的。台湾一天到晚都是那台风，但从来没有台风会吹到埔里的。埔里呢，在台湾呢是一个就是说避免这一些灾难，而且是在台湾是一个气候很好的那样的一个地方。所以他这个佛教人士呢，就是说呢，必须呢就躲到埔里那方面去。后边出现的是什么问题呢？后边出现的是我们现在世界上的人，特别在过去的一两年的里面，我们碰到真正是史无前例的那一种天灾人祸。而且这一些呢是这一些东西的那个出现呢，是出现的那么的突然，而且出现的地点呢是真正让我们瞎眼了。谁会想到日本的那一个地震竟然会引起那么严重的海啸？那谁会想到这么一个严重的海啸竟然会引起这个全世界的这一种威胁世界的这个核能危机？假如这个地方是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出现，我们可以理解。怎么这样的事情会在日本出现，我们很难理解，更难以想象会出现。在美国，我们碰到的是这个史无前例的这一种龙卷风几十年才出现一次的这一种密西西比河的大洪水。我们在南加州呢，向来呢是夸口说冬天呢我们也可以下海游泳的那样的一个地方呢，今年呢冬天呢冷得要命。这个是现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呢，是一个呢我们觉得是我们失控了这样的一个世界。那在这样的一种世界的里面，很显然的，我们就会面临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样的一个问题。不要说你们了，很坦白的说呢，我这一阵子呢也莫名其妙的会恐慌起来，有时候会恐慌起来也不晓得为什么，大概就是这种新闻看太多了所以我明明住的呢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很安全的地方，但是呢我也突然去感受了任何时候都有那个南加州八级大地震可以发生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会突然会出现这一种的恐惧。那约翰福音里面很有意思的是，耶稣基督呢就讲到了，其实我们要在这一个世界上生活，我们必须呢有一种属灵的眼光。我们没有这种属灵的眼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不准问题。看不准问题呢，我们就不晓得呢怎么样去处理我们当时面对的那个情景。我们所会用的方法呢，就是世界上一般人他们所用的方法。我们面对那一些危机的时候呢，我们看对 问的问题呢，也就是世界上的人呢所问的那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的反应呢也跟世界上的人呢是一模一样。那反而呢，是假如我们有足够的属灵的眼光，我们会看到这一个现象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现象，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我们面对世界上各种生活的那一个变化呢，我们就有一个非常一贯的原则来看待。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有三段故事的痕迹。第一段的故事呢，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所讲的这一段故事，我相信你们在座也很熟悉，就是呢，耶稣经过撒玛利亚，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女来谈到。但是在这一个故事的里面呢，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呢，是耶稣经过这个地方，因为呢他必须是经过，他必须去，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所告诉我们的。当圣经说耶稣必须去的时候，这样的一句话，假如从当时的人来讲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耶稣呢是要从北边的加利利往南边的那个犹大走，那往北边的加利利到犹大呢有两个路可以走，一个路呢是直接向南走，所谓最短的路线，那个路线的话呢，就是要真正是要经过撒玛利亚。可是呢，绝大的多数的犹太人呢，因为他们跟撒玛利亚人之间呢有几百年的那种种族冲突、宗教冲突的那一种历史了，所以他们呢是宁愿的绕路，往东走，再往南走，再往西走，就是过了约旦河。从北边经过约往东经过约旦河，然后再往下到犹大，再到耶利哥，然后再往西，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绕路而行。所以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是没有道理，但他不需要，他不一定要这样走。但是呢，耶稣呢却确实呢是觉得呢他必须经过，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是上帝的心意。那么在这个故事的里面，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讲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之后，就讲耶稣走路累了，肚子饿了，所以就停下来在城外让学生呢进城去买东西，回来呢好让老师呢也有午饭吃。那门徒就去了，门徒去的时候呢，圣经就说呢，刚刚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就回来跟耶稣一起，在耶稣到耶稣那个井旁呢，在那里出现，耶稣就跟他谈道。然后圣经就说门徒从城里面买东西回来了，他们一回来看到两样让他们觉得很奇怪的事情。第一样事情呢，是耶稣在跟人家讲话，而且那一个讲话的人呢不但是撒玛利亚人，而且呢是一个人撒玛利亚妇女，这样的一种事情就很像我们中国古代男女授受不亲的那一种社会， 怎么我们的老师竟然可以跟一个彝族的人讲话，而且这个彝族的人呢是一个女人，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另外一个让人族觉得非常惊讶的呢，是本来耶稣累了嘛，那你累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休息嘛。看到有人来，假如你们是像我，你们一定的就是不会管他有几个人出现的，我累了我就闭眼睛等饭吃嘛。啊，那我这种人呢，我还有一个毛病呢，就是呢血糖低，所以我一肚子饿的时候呢全身会发抖的，所以呢在那种时候呢我绝对不会跟人家讲话的。而且耶稣不只是喊在跟他们讲话，而且讲的好像是很有劲，一点都不像累的那个样子，这是怎么一回事？那在这种背景的里面呢，他圣经又说呢，门徒到底是学生嘛，那又是我们这个东方文化的人嘛，看到老师不像样莫名其妙也不好意思直问嘛，只是呢在心里面纳闷。可是耶稣呢却告诉他们说，其实啊这个呢是眼光的问题，是眼光的问题。那耶稣用什么来比喻呢？耶稣就用当时的那个犹太人所熟悉的收割的那种比喻来跟他们讲话。从我们世界上的人，我们去看这个世界，我们去看到一片稻田，我们可以看到假如那一片的稻田还是麦田是黄了，那我们知道这是收割的时候。假如那一前面的那一块田地都是绿青青的，那我们会觉得呢这还不是收割的时候。我们根据我们的常识看这个世界上的自然现象，我们会知道呢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时候，该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耶稣跟着就告诉他的学生说，你们跟我的那个对目前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那个不同的反应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眼光。耶稣基督在那一段时候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呢，我的食物就是遵从那差我来者的旨意。这样的一句话呢，就很像我们中国传统里面那一种呢，你得到那个道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废寝忘食那样的一个境界。那为你怎么样可以达到那样的一个境界呢？就必须呢是因为那个事情呢是在你的生命中非常重要。在我们家现在呢，我太太呢已经开始习惯接受我的一些古里古怪难以接纳的那一种现象，但是呢他就会有时候呢还会开玩笑的，就是说呢，这个人啊一看书了什么事情呢都不存在啊，连他在我的面前出现了我都看不见啊。所以他以前呢是气得要死，现在呢是你这种人算了根本就不去跟我不再跟我计较了。但是呢我确实是有这个毛病，有时候啊是看圣经啊还是在看书的时候呢就忘记是几点钟。那 另外在家里面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会看到呢，夫妻之间的一个很大问题呢，就是丈夫的回家呢就看报纸，太太呢非常受不了。后边真正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心里面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你心真正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呢是休息我一天在外边累死了，所以我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休息。那看新闻呢是我的一个，还是说看电视呢是我的一个最好的休息很自然你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看电视看报纸吧。所以耶稣就跟他的门徒说，其实你对一件事情怎么看，怎么反应，觉得应该怎么做，后边呢跟你的那个生活的真觉得生活里面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有密切的关系。真的是这样，我们都很忙，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最最重要的事情呢都一定有时间，对不对？你忙死了也是一定有时间做你最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你认为呢不太重要的事情呢，你就会说呢我很忙，所以这个事情我现在不做。但是你一定会做你认为重要的事情，再忙你都会做。上教会也是这样，你觉得我每一个礼拜就是第一件事情，礼拜天上午就是一定要上教会，你就一定上教会。别的事情人家要约你就会跟他说对不起我有事情。你觉得礼拜天不一定要上教会，别人约你礼拜天去打高尔夫球，那你当然说好，我没有事情我可以去。其实你不是没有事情，是那个事情对你来讲不重要。那耶稣基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看这一个现象的时候呢，你们其实呢很主要的要看的呢是这是什么时候，你生命里面最要紧的是什么事情。而圣经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故事的时候，后边更重要要表达的一个信息是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的前面又讲了一句话，敬拜上帝这个事情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呈现，其实呢也有他的时候。我相信你们中间有一些人都已经知道了那个时候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宗教的冲突。那这个冲突呢已经是几百年了，起码呢是四百年了，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冲突的里面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差异呢不是呢有没有上帝，撒玛利亚人相信有上帝，犹太人也相信有上帝，他们这相信的这个上帝呢又是同一个上帝，他们都相信了这个上帝呢就是的那就是列祖亚伯拉罕以撒的那个上帝，撒玛利亚人也说这个上帝呢就是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 犹太人认为呢，他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撒玛利亚人呢也认为他们自己呢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他们的分别呢就在呢这个撒玛利亚人自己跟耶稣说的，你们说呢敬拜上帝要在耶路撒冷，我们说呢我们敬拜上帝呢是在要在我们撒玛利亚，那到底呢是应该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所以就有的吵吵了几百年，而且中间的那一种种族的那一种仇恨呢就越来越闹越深，变成了明明可以走快一点的路，他们都宁愿呢绕路而走，为的是什么？避免来往，不愿意接触。讲种族冲突，讲宗教冲突，其实在我们今天的世界绝对不只是在美国才有的现象，这是我们今天全世界的一个现象啊！我常常有时候觉得呢，美国人呢确实呢对回教呢真正是不够了解，他们以为呢就是所有的回教徒呢都是一样的，但是呢他们不知道呢其实呢回教徒呢也可以吵架，伊朗跟伊拉克呢都是回教徒，那么他们不同派的，所以呢已经打架了，打了好久好久。种族宗教问题其实后边呢是人的那个整个罪性的问题，所以是渗入到每一个那个地方，每一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怎么样去处理这一种人与人间的隔阂？耶稣基督跟当时的犹太人跟当时的那一个学生就很显然是采取不同的方法解决，而他们会采取不同的方法的解决呢，就是因为他们对上帝的旨意，对他们所处的那一段的时候看法不一样。对耶稣来讲，撒玛利亚跟犹太人的这一种地点中敬拜上帝之间的这个地点的问题根本是不需要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对他来讲呢，他来到这个世界呢，是像我们上个钟头所说的，是要把上帝同在这样的一个事情呢，真正带到人间，而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同在呢，往往不是所谓正最正确的宗教所提供的。不是他的犹太教所提供，对对耶稣来讲呢，他在约翰福音就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敬拜上帝呢不要再吵要到什么地方，敬拜上帝呢是要看呢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敬拜上帝。所以他说呢，天父要寻找的人呢，我们中文圣经翻的是用诚实以心灵来敬拜，但是其实呢耶稣基督在那里讲的呢是说敬拜呢是必须在上根据上帝的真理，根据上帝所提供的那个圣灵的那个教导来敬拜。那假如我们以那样来敬拜的时候呢，我们才是真正的敬拜上帝。那因为耶稣有这样的一个了解，所以他就觉得犹太人在我面前出现，我需要向他传福音； 撒玛利亚人在我面前出现，我也一样可以向他们传福音。犹太人有需要，撒玛利亚人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需要。那又因为呢，耶稣基督呢认为他在世的那个目的呢，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传福音，所以当这一个撒玛利亚人在他身体最饥饿的时候出现呢，他也可以跟他讲到呢都忘记。这是我们在侍奉上帝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发现的事情，很重要的是我们对上帝敬拜上帝这一回事是怎么看，怎么理解。那也是在这样的里面呢，因为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呢，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基本上呢已经是超越了我们人间这一些宗教纠纷，超越了我们人间的这一些种族的这一些的纠纷。这是我们现代的基督徒在我们现代的这一种世界一个很有力的很正面的那个。怎么样去面对回教恐怖分子？有一次呢，我在一个那个网站网络的上面呢，看到有一个美国基督徒呢，讲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Before they come to get us, let's go together。与其呢一天到晚呢防止怕等着他们来杀我们呢，我们先去跟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怎么一回事吗？假如呢我们是坐在那里不动，那当然喽，这个误解呢就是继续的永远。约翰福音里面有另外一个故事呢，也是耶稣基督谈到我们怎么看我们的世界。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讲到耶稣基督上耶路撒冷，然后呢就讲到他看到有一个呢生来是瞎眼的人，看，当然他的门徒也看到了，所以圣经就说呢，门徒看到了这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呢，他们就问耶稣一个很难解的那个苦难的问题了，到底谁该负责，是这个人犯罪呢，还是呢他的爸爸妈妈。这一句话后边所反映的那一个观点其实呢是一般世界上的人其他宗教也都一样的那种观点。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生来瞎眼嘛，那生来瞎眼呢这个呢是我们难以接受的事情啊。假如呢本来好好的，然后他现在呢生病瞎眼了，我们还可以理解，我们可以接受生来瞎眼，我们说无辜吧。所以我们一定要追究原因，所以我们现在呢因为根据这一种现象呢，我们一定问呢，那上帝该不该负责吗？犹太人呢就不是这样问，犹太人呢是比较像非基督徒的那一种问法。假如是在我们中国的那个背景里面，我的儿子一生出来就是瞎眼，那我周围的人呢 一定有两个讲法，一个呢就是要不是呢你作孽，就是呢你的儿子生前作孽，对不对？因为呢你作孽，所以你的儿子呢就生癌瞎眼嘛，要不然呢就是你的儿子呢前生作孽，所以呢你他今生呢就生来就瞎眼嘛，前世做事情今生报。那跟着呢我们的态度就是什么，所以你就活该嘛，谁叫你作孽，这是你自己需要负责的事情嘛。你今生呢做多一点好事情呢，那后生也许有盼望。门徒看到这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他们也是这样问。而当他们这样问的时候，表面上从圣经去看也有道理哦，对不对？啊，就在福音书的里面，我们也看到了是有一些人呢，他们是被犯罪，然后呢，他们受上帝的惩罚，然后就生病，就有问题嘛，对不对？啊，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就看到耶稣医好一个病了38年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呢，他38年前犯罪嘛。啊，表面上看来好像很有道理啊。我不知道你们哈，但是呢，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呢，也会碰到一些弟兄姐妹呢，从面对苦难的时候也有同样的反应。我失业了，那还是我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我得罪了上帝没有？我什么地方犯了罪？有一次呢，有一个弟兄呢就跟我说呢，我突然间失业了。然后呢我想了好久，所有可以认的罪我都认了，但是呢还是没有职业，我也不知道要该怎么办。我们呢都会认为呢灾害呢跟我们的罪呢有直接关系，所以一碰到灾害的时候呢就会呢看看呢我们自己是不是犯罪。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的反应很不一样哦。耶稣基督的反应呢是说呢，你要知道呢，这样的一个现象对我们现在来讲是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那个结果。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呢，他就告诉他的学生，他说呢，也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在他身上彰显出上帝的作为来。然后跟着就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表面上好像是在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但是耶稣基督是在跟他的学生说，碰到这样的一种事情，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追究责任，追究的责任你又怎么样？是我该死，然后就怎么样？我该死，所以我就接受吧，是吗？我接受了，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还存在吗？只是我自己心里好过一点嘛。我还是同样瞎眼的。可是耶稣说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我这句话很多基督徒难以了解，而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每一次讲到上帝彰显他的荣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上帝彰显他的荣耀，就是彰显他的公义，彰显他的慈爱。 所以呢，每一次上帝彰显荣耀的时候，一定是带给世界上的人有好处。啊，上帝彰显荣耀，不只是为着他要显出他的伟大，当他在彰显他的伟大的时候呢，他其实呢是在做伟大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真正体验到上帝的恩典跟慈爱，还有他的公义是多么大。这是耶稣基督要讲的。即使是我们犯罪了，真正要紧的还是我们能够在现在让整个情况变得不一样。所以耶稣做的是什么？耶稣所做的工作是把他医好。这是耶稣的处理的方法，跟我们的那一个好像我自己的那种佛教背景的人不一样。在我的背景里面，我的处理方法就是我活该，我接受，然后我继续下来。耶稣处理的方法是上帝可以改变，上帝可以改变，他采取医治的工作，让这一个人不再下一代。我念这段经文就深深的去感到了，在我们整个耶稣基督的这一个传福音的信息跟他的一生的行动里面，他就是这一个我们的这个福音呢，就是有这么积极的这样一面。我们是为做世界上的这一种罪恶苦难会带来解决的行动，所以在我们传福音的这一个过去的宣教历史里面呢，我们都会看到基督教每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呢，一定是会带进一些解决当地处境的那一种的方法。那讲到这里，也许在这里呢，就因为你们也知道认识杨一哲的，所以我们就可以谈谈用瓦邦的那个情况来谈谈这个整个情形。那美国政府处理瓦邦是怎么处理？他们是贩毒的，所以呢要把他们的头头呢抓来坐牢。瓦邦的人听到说你要把我们抓去坐牢，不卖鸦片，瓦邦人的反应是你要我们吃什么？我们怎么活得下去？上帝的恩典的里面，借着王弟兄开始的这一些宣教士的工作，在瓦邦做的是什么呢？带进一些基督徒的专家，告诉他们说你不种鸦片你可以怎么活。所以这二三十年里面，借着这一些宣教士的几十年的不同的宣教士的这一些工作呢，瓦邦真正你看不到罂粟花了。瓦邦有新的农业出现了，有轻工业出现了，这些是什么人做的呢？其实是我们基督教的宣教士跟基督徒一起做的。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处理的方法，不止罪， 告诉你你活该，你这个事情不行，而是呢给你一条生路，让你可以活，真正可以活得下去。这也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留给我们的模式，不要只是停留在追究谁该负责任、谁犯罪这样的一个争议的下边，要为做那一些在苦难下边的人能够提供一个活的路，让他们能够走得下去。约翰福音十一章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耶稣基督有几个所爱的人在伯大尼，马大、玛利亚跟他们的弟弟拉撒路，拉撒路生病了，耶稣基他们的两个姐姐就去找，派人给耶稣一个信息，这个信息也很有意思哦，他们只告诉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呢，其实呢他们期望什么呢？耶稣所爱的人病了，所以耶稣呢一听到了就立刻放下他所有的工作去医他这个所爱的人嘛。正像呢你在做工，然后听到呢你爸爸生病了，所以你就呢告假立刻赶去医院看你爸爸嘛。还是呢你的儿子呢车祸了，在医院急救室了，所以呢你不管怎么样你也都是能立刻放下来去看他嘛。可是耶稣又告诉他说不会死，这病不至于死，耶稣不去，好像耶稣误时间了，到耶稣出现的时候他们认为呢你来得太晚了。有时候我讲这一段经文呢，我的题目呢是说呢，老师你迟到了，你来了但是没有用了，人都死了。但是耶稣在那段经文却讲了另外一句话，他说呢，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信我的人必永远。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又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人的疾病的时候呢，我们又需要另外一种的属灵的眼光，要看到底呢我们人生病后边真正最重要的是什么。假如那个生病在后边带来的是真正的死亡，那那个生病很要紧。假如那个生病呢不是带来最后的死亡，我现在学会的一个方法就是呢，好好利用机会休息一下，不要一天到晚忙来忙去，不要把那个事情看得那么严重，因为呢不会死的，这个病不会死的。后边是很有哲学味道哦，所以有一个齐格果的丹麦的神学家呢就说呢，有一种病呢是治愈死的病，另外一种病呢是不治愈死的病。那你做基督徒呢，你就要知道你生病的时候呢是犯了治愈死的病呢，还是犯了不治愈死的病。但是呢我们世界上的人往往就是看到的是什么，是我们身体的疾病。 我们认为这个身体的疾病呢，是至于死的病，所以呢，死了，火天就塌下来了。但是对耶稣来讲呢，假如你真正是基督徒，你绝对没有至死的病，不需要担心，不需要惧怕，不需要烦恼。但是在整个故事的里面呢，更要紧的是这一段经文呢，让我们看到了当加萨路死的时候呢，玛利亚跟马大的那个感觉是耶稣不爱我们的。其实呢，耶稣是非常非常的爱他们。在约翰福音里面十一章之后，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就上耶路撒冷，然后呢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在真正后来到马大玛利亚的时候，那里去的时候呢，真正是把他自己的命呢都摆上去。这是耶稣基督，这是耶稣基督，他怎么去看世界上的事情？他从上帝的那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人的肉眼所看不到的那一个世界。同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必须学会这样的一个功课，我们必须学会这样，必须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很清楚的，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最要紧的使命是什么。不要以为那个离开你太远，绝对不远，因为那个事情呢是绝对会影响你在这个世界上怎么生活。你假如呢没有属灵的眼光去处理这一个世界上的事情呢，你另外的一条路呢一定呢是照做世界上的人的那一种眼光来处理世界上的事情。可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就是提供这个上帝的眼光，因为他提供上帝的这种眼光，所以让我们可以在这种到处都是苦难啊、仇恨啊、杀戮的这样的一个死亡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的里面呢，可以让我们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那个应付方式，让我们有完全不同的那一个生活的那一种方法。那回就是我们要先学会上帝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们现在是活在怎么样的时候，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让我们低头，主耶稣基督，你还只知道，假如不是你自己圣灵的启迪，我今天在这里所讲的也不过只是一种的理论。但是我就在你面前恳求你自己施恩，主要让我们在这里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是有你那一种的眼，能够看清楚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也让我们更看清楚你对我们现在所处理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是要有什么样的那一种福音是我们可以去享受，为我们的时代 没有出路的时代带来一个出路。主啊，你爱恩待，你来施恩，你继续用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来工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